在提多书第二章一节到十五节，在我们教会圣经的旧约最后面307页，在提多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读到十五节，在旧约圣经的新约圣经的307页，看到以后我们由弟兄起，姐妹应。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弟兄来，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。
劝老年人要有节制，端庄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全权无私。
又劝老年妇人，举止行动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做奴仆，用善道教训人。
好指教少年妇人，爱丈夫，爱儿女，
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，待人有恩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。
又劝少年人要谨守，
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，
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
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他的喜悦，不可顶撞他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
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，
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一起来，请我们一起来，最后两节，一起来，从十四节一起来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这些事你要讲明，劝诫人，用各等权柄责备人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我们今天吴牧师在我们当中，人人成长，意中求通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记得在我在做牧师之前我的职业是一个做化学的人，那么在座很多都是搞化学的，是不是？你的工作假如是跟化学有关的，请你举举手好不好？哎呦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行了，谢谢。所以我就想到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最简单的一个化学课程，那就是原来我的老师一教我化学的时候就教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每个人都有的啦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啦，什么观念呢？他说化学物质可以分成很多类的，其中一种叫做混合物，你听过这个吗？什么叫混合物呢？就是很多种东西，一种两种以上的，然后呢物理方式混合而成，然后呢这些混合物呢其实保有原来物质的特性的，然后呢你可以用很简单的物理方法就能够把它们分开。哎呀，这个老师讲完了我们有一点抽象了，于是他就举个例子了，他说譬如这个就叫混合物了，不同颜色的巧克力混在一起这个就是混合物咯，对不对？他们之间呢就是合在一起，就这么个关系了。所以这一堆巧克力混合物是很容易就可以分开的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一碗各种颜色的巧克力，你把它分开可以吗？ 很容易的，你就可以分成不同颜色的一堆一堆一堆了，这个叫做混合物了。你也可以想象，假如一碗红豆加一碗绿豆混在一起，这个也是混合物了，你很容易把它分开了，对不对？当然要费点眼力了，红的绿的，红的绿的，红的还不是很容易分开，对吧？这个叫做混合物了，意思就是每一个成分之间呢没有什么连接的啦，混在一起了，这个叫混合物嘛。不过有另外一样东西跟混合物不一样的，叫什么啊？对了，叫化合物啊，是吧？啊，什么叫化合物啊？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？哦，两个东西差一个字啊，中文啊，是指两种以上的东西经过化学间接合在一起的。当这个化合物产生了之后呢，有间接的力量了，所以呢，你不能够用普通简单物理方法把它分开了。而且化合物产生了之后，它的性质跟原来的成分不同了，因为有化学反应了。哎呀，太多这样的东西了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因为你可能就用过这个东西，有没有用过？啊，叫做树脂连胶了，有的人叫 AB 胶了，有的是白的，有的黑的，有的不同颜色，总之两样东西挤在一起，搅一搅之后呢，你再也不能分它们了，你不能用好像巧克力豆这样红色白色连，而不能再这样了，因为它们化合在一起，它们的性质也不同了，哇，很黏哦，是不是？哇，两块石头可以连在一起了，跟它原来没有放在一起之前是不同的，这个叫做化合物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今天是主日崇拜，怎么开化学课程呢？但这个化学课程太幼稚了，我要讲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的联想。这段经文呢，刚刚我们都读了，弟兄读一节，姐妹读一节，是不是？给我们看见了提多书是保罗写给提多的，提多牧师。那么提多牧师牧养一个教会嘛，我们不知道叫什么教会了，暂时叫提多教会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就是提多牧师牧养的这个教会了。那么保罗告诉他，圣经 告诉我们，这个教会啊，哇，有不同成分呢。譬如这里说的第一节第二节，他说这里有没有老年人？有，他说这里劝老年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教会有老年人了，然后又劝老年妇人了，这里又不一样的成分，是吧？然后呢又讲少年妇人了，是不是？之后又讲少年人了。刚刚我们还读到第九节，第九节说劝仆人要怎么样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主人呢？换句话说，按照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，起码这个教会可以分成几种分类了，可以吗？是不是？你告诉我有什么分类？第一个，老年人哦；第二个，老年妇人哦；第三个，少年妇人哦；再来呢，少年人哦；再来呢，仆人哦；相对的是什么？主人哦。六种成分的人组成，是吧？请问这里面有什么差别你看到什么差别年龄差别，是吧？所以有老年有少年，是吧？除了年龄还有什么差别性别差别，是吧？所以男人和老年人，老年妇人，性别的差别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身份差别，仆人跟主人。那么这个和合本翻译仆人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大部分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了，奴隶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没有活在有奴隶的社会了，那么在当时那个社会是有奴隶制度的，奴隶跟主人呢，就不是好像我们雇一个菲佣这种关系了，这个完全不同了。奴隶跟主人呢是天壤之别了，奴隶是主人的财产，所以主人可以叫奴隶做任何东西，也可以不喜欢把它卖掉，再买另外一个，这样子的关系 哦，那就代表着这里面有社会地位的差别，是吧？也包括政治地位的差别的。当然，这里肯定包括经济状况的差别，对不对？也包括自由与不自由的差别，主人和奴隶。奴隶在当时罗马社会是不自由人呢，主人是自由人呢，这两个是一个法律地位的差别。哦，哇，这样想一想哦，这个提多教会还有挺多相异性的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哎，你假如现在啊，安安静静哈，转动你的脖子，看看你周围的人，前后的人，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差别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吗？有了，一定有了，是吧？有没有性别差别？当然有了。有没有年龄差别？有没有啊？不敢讲了，当然有了，是不是啊？当然有了哈。还有什么差别啊？我们？我听到人偷偷讲身材了啊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啊，所以我老站在这里不给你看我的肚子啊，身材啊 ，OK。还有呢，教育程度也不同哈，啊，我们挺相近的了啊，不过还是有不同的，社会经验有没有不同啊？来自哪里的家乡有没有不同啊？有没有啊？有。婚姻状况有没有不同啊？已婚未婚是吧？哦，有哈。还有一种叫刚结婚是吧？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好，我们等一下会特别介绍的。结婚多久，这个有没有不同啊？有哈，有没有50年的？你们不是啊？是啦，他们不好意思举手了。哎呀，你等一下要去找找啊，我们结婚50年的有啊，有啊，40年的有没有？啊，举举手看看。有了，婚姻状态时间，对不对？30年的有没有？有了，我特别举高了，你看了吧？我也是那一群了啊，等等了哈，再数下去，结婚一天的有没有？婚姻状态不同吗？啊，当然，在座也有单身还没有结婚的，等等了，有没有性格的不同啊？在我们之间有没有性格不同啊？有没有急惊风的，做事很快的？有没有？不要举手了，不要举手了，你自己说自己了啊。有没有慢郎中的？啊，做事哈，哦，这样的哈，啊，好像唱歌这样的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个性不同啊，有内向的，有外向的，对不对？有讲话阴声细语的啊，有讲话哇，好像红钟一样的声音的，这边一讲，地下室都听到了。有啊。我们有没有相异呢？有啊，就好像提多教会一样，有喜欢吃辣的，有喜欢吃甜的，有喜欢不吃辣不吃甜的，吃淡的，这样的人一起去吃饭不知道怎么点菜，是不是啊？相异啊，我们看事情相异啊，我们对钱财的观念可能相异哦。是在一个教会有相异性是自然的不得了的，古今中外都如此，不必再多讲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焦点在哪里呢？哦，焦点在这里了，焦点在这个相异哈。对提多教会而言哈，这里有6种颜色代表刚刚我们所讲它的6种不同的分类的话，焦点在这里，这6种分类。彼此之间到底是一群混合物呢，还是化合物呢？哦，这个就差别很大咯，是不是啊？假如是混合物啊，不管有分成多少类了哈，很容易啊，很容易怎么样啊，分开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容易分开？假如我们的不同只是一种大家光坐在这里了，那是不是很容易就分开啊？不过假如这一群人，提多教会这一群人是一群 化合物的话，哦，那就不同了，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图形来表示了哈。最后我找到一个图形啊，哎，差不多是我要想讲的，就是这个图形。有颜色，不过这颜色合在一起是一个球啊，一体啊，只有一个球啊，不是六群不同颜色的群体，是一个球里面有六种颜色，那个叫做化合物，是紧密结合的，是吧？好，再举一个例子。现在啊，你跟你旁边这个人坐得很近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有人单独一个人坐一排的了啊，啊，不过多数你旁边有一个邻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好，你认识他吗？你前面那个人你认识吗？后面那个人你认识吗？你跟他讲过话吗？啊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你喜欢他，你知道他喜欢吃辣的吃甜的吗？你跟他有没有一种弟兄姐妹的关系呢？假如你都说是认识知道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化合物的象征了哦。我们坐得这么近哦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场合也坐得很近的嘞。你回国的时候坐飞机，哎呦更近了，哦呦，因为航空公司要赚钱了。假如你旁边一个大胖子，那你更惨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可能飞了回北京要多久啊？13个小时，你不知道他的一点点事情，坐这么近啊，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啊。那么这个是典型什么混合物啊，混在一起而已了。下飞机呢，拜拜，其实连拜拜都没有，我拿我的行李，你拿你的行李，各奔前程，关系只有看谁先走而已，是不是啊？当然坐外面那个先走咯，就这样咯，走的时候不必回头，也不带走一片云彩，是吧？这个叫做化合物啊，不，混合物。哎呀，我故意讲错，让你动动脑筋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你用这个观念来看，请问了，切身一点好不好？美德教会是混合物还是化合物？想想喽。假如我们坐在这里，就好像去北京的飞机一样了啊，当然不用坐13个小时了，真坐这里13小时，你下次就不来了，是吧？我也不会讲13个小时了，诗班也不会唱13个小时了，你坐在这边最多顶多1个半小时，好了，今天有圣餐可能久一点，有一点心理准备好吗？不会超过2个钟头嘛，那时间到了大家拿行李就走了，你的行李可能是那本圣经或者你的包包，然后不带走一片云彩，那么我们真的是什么混合物了，混在这里而已了，很容易就分开了，分开呢就好像青烟上天了，没有踪影了。假如是这样，那么显然我们不是一个教会，我们只是747航空公司的乘客，显然这样的关系绝对不是圣经所讲的教会的关系。所以圣经就留下提多书2章，他告诉我们啊，教会是有不同的，是啊，是有这么多种了，对提多的教会而言就是这样了，对我们可能更多的球了，更多的颜色了，不管如何了，那么焦点在哪里呢？焦点在下面要讲的了，他说什么呢？其实我们有相异，不过我们要异中求同啊，是不是啊？当然相异嘛，你成长的环境跟我的怎么会相同呢？哇，你是千金小姐呢，出生的时候嘴巴就有个金条弓呢，我呢，我不是，我出生的时候咬着一个竹筷子了，那我们当然成长环境不同咯，是不是？你每一件衣服都是新的，我每一件衣服都是不知道第几代穿给我的，是吧？那当然不同嘛，你一出生，哇，爸爸妈妈给你买脚踏车啊， 我出生是车踏我，被车子撞过，车踏我是吧？不是脚踏车，那不一样嘛，环境也不同啊。不过我们的相异有没有相同呢？那就是教会存在的最重要意义了。相异是不可避免，但是在相异中我们会不会有相同呢？有的话是哪一些相同呢？除了等一下我跟你身高一样，我今天跟你穿的颜色一样，咱们都是天津人啊，凑合凑合的啊，咱们都北方人是不是啊？之外啊，我们都东北来的哦。之外还有什么相同呢？哦，这个就是异中求同要有一个坚固的基础啊。这个基础不坚固，相异的分散力大于相同的类聚力，那么教会也越来越接近747航空公司的飞机了。这里给我们提到几样重要的，怎么了？第一个，我们有相同的救恩，对不对？十一节这样讲，一起读好不好？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，有两个可能性：第一，你已经信耶稣了，得救了，等一下我们一起统领圣餐啊。第二，你很渴慕，所以你坐在这边想了解这个救恩，非常高兴和欢迎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迈进呢，救恩已经显明，我们已经看见了，有的还在过程中还要再探讨，有的已经领会了。不过不论如何，我们都在一列车上了，对吧？神的救恩是我们的相同性的，而这个相同性，请问连着力大不大？大，除非我们对救恩认识太肤浅，不然救恩的连着性太大了。不止如此，还有呢，相同的盼望，是不是？哦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一起读：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等一下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也是这样做，直到主的再来。等候，我们在等候，我们有同一个等候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心，等候同一位主再一次荣耀显现。我们有一种盼望在那里，那是神所给我们的福气。同样的盼望，等同样的对象。还有呢，第三个，相同的子民，是不是啊？十四节一起读啊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做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换句话说，不管你现在拿的是什么护照，当信耶稣之后，我们有同一个国度，我们属于同一个国度，属于同一个子民。所以不管你是喜欢吃辣的，我喜欢吃甜的，他喜欢吃淡的，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成为同一个国的国民。这是什么国呢？神的国。于是不止我们肤色一样的可以成为子民，肤色不同的也可以成为子民，不同种族的可以成为子民，不同语言的可以成为子民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国度实在太大了，于是这种的相同就使得我们的连在一起，从化合物慢慢慢慢更像从混合物慢慢慢慢更像化合物了。我们有共鸣了，现在开始了啊。实际做法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，第一，保罗劝勉提多，提多代表的是领袖同工，每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一群人，是不是 领袖同工们。第七、第八节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呢？你们要行善，要做善行的榜样。同工有榜样，教导正直端庄的真理。只有神的道能使这么大差异的一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，因为神的道彰显了 神的国。对领袖同工，这里包括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、主日学老师、师班指挥，各种层次的同工，或者每周都有一次的同工。你这个礼拜负责什么呢？我这个礼拜负责分饭食，那么你也是本周同工。其实你假如回去花一点点时间呢，把你的手上的周报不要回去就把它丢掉或者折飞机，你回去看一看每周在本周侍奉的人呢，哇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在美德教会每一周参与各种不同侍奉的人的比例挺高的哦。你回去试看看，你算一算我们有多少人，你用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都在做某个程度的同工，让我们有善行的榜样，教导正直端庄的真理。会众呢，这里也有教导我们了，他说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生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这样子的时候，每一个这个国度中的人就能够在义中求同了。除非我们在相义这么大的一个环境找到相同的地方，不然我们很难义中求同。但是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不好，你觉得人性哦，人的本性哦，就想你自己了哦，你是不是希望自己孤独的生活呢？还是希望在我的一生哦，总有某些群体我可以认同然后属于他的？你觉得是一还是二啊？一就是我一个人孤零零啊，最好什么人跟我没关系了哦，那么我就是单独存在于这个天地之间的一根草了哈，或一朵花了。还是你觉得人性有一种倾向要找群体啊，啊，要啊，俗语讲靠行啊，或者是认同啊，啊，于是我们就有一个圈了哈。你觉得一还是二啊？人性是二，是不是啊？真的啊？难怪世界上有黑社会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会有黑社会？哎呦，这个是社会学很重要的研究呢。为什么会有秘密团体啊？哎呀，在中国以前很多啊，什么黑帮、青帮啊、金融帮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团体啊？怎么不会自己消失，却连续几百年都有呢？不只是中国，别的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。为什么会有啊？不只是黑社会啦、商会啦、工会啦、什么会啦、同乡会啦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？因为我们感受，假如我一个人孤零零在这个天地之间是一根草一枝花的话，我很孤单，我需要找一个群体我能够属于他们的，对吗？所以你知道人性是这样的话，现在一个抉择，那就是你要选择什么群体你要被他属于。假如你清清楚楚看看圣经的话，黑暗权势也有一个义中求同的了，而且力量还挺大的了。为什么我们说有一种俗语哈，说江湖气概，是吧？或、哦、那个江湖人物哈，人在江湖的这些江湖人物很有义气的了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这个团体中非常认同，于是老大说的话，我是老二一定遵守，而且叫老三也要遵守，是吧？啊，你进入这个会里面啊，我是最小的就要听老哥的话，这种紧密认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大吗？人需要有这种认同。不过焦点在于，到底你是属于一个光明的团体呢，还是一个黑暗的团体？那么圣经现在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光明的团体， 这个团体是神的国度，在地上叫做教会，而我们愿意在这个地上的教会中一中求同，于是我们就属于这个国度，成为这个国度中的子民。好了，那么这里有几样的教导了哈。第一个，老年人了，我不知道我属不属于这一群了哈，我越来越接近了，这肯定了哈。你也是呢，对不对啊？哦，要有节制。你听教圣经的教导，那真是天上来的智慧，对吧？老年人要有节制，暗示着什么？啊，暗示着什么？年轻的不敢讲，年老的不愿意讲，所以没有人回答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为什么圣经对老年人说你们要有节制，而且一开口就这样讲？暗示着年纪大的人有时候没有节制。哦，这是非常严肃的哦。有时候我们用一个俗语说叫做倚老卖老，圣经讲真理的时候是把人心的真相指出来。那请你不要误会我在指责你哦，我在讲圣经哦。那么等一下还有其他族群的哦，啊，不是只有老年人这个族群哦。不过圣经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有很重要的提醒，因为有一些共通的现象的确显明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啊。所以老年人要节制、端庄、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要纯全，没有瑕疵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在这个人的晚年呢，正是可以表达出神的美丽、成熟和光明，对不对啊？不过我们要做到这个咯，我也越来越靠近这一族群了，这句话也对着我讲的了哈。节制，时候到了不要讲太长啊。对，是我知道了啊。不过有时候老年人真的是一讲话讲不停的嘞，是不是？老的什么我要学习了，是吧？要端庄自守，自守就是自己好好看顾自己啊。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，我们有没有？有，不过要纯全，没有瑕疵，继续努力。信心上继续努力，爱心上继续努力，忍耐上继续努力。好了。第二个族群啊，这里啊，老年妇人啊。那么下面我有一个地方是不太明白的，你可以一起思考了啊。举止行动要恭敬啊，不说谗言啊，这个是真是一语中的啊。啊，一语中的。谗言是什么意思呢？谗言就是背后说人闲话。那怎么不说谗言呢？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，很简单，不过很不容易做，就是当你想跟 A 说关于 B 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说之前呢，你跟 A 说之前，你要问问自己，我现在跟 A 说关于 B 的事，我有没有跟 B 说过？假如我现在跟 A 说的是我曾经跟 B 说过同样的事，而且征求 B 的同意，我有机会跟别人讲 哦。那么 B 说 OK 啊，那么这个就不叫做谗言了。不过大部分是什么呢？我跟 A 说 B 的时候 ，B 根本不知道我跟 A 说关于他的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啊？哦，这时候要小心哦，因为圣经说。老年妇人不要说谗言，他说不说谗言，你看到这个不字吗？不要改成少说谗言哦，是不说谗言哦，那是一个禁止哦，禁令哦，因为谗言造成极大的伤害。所以我常常跟同工说一个原则，假如你有什么话 要跟那个人其他的人说，那个人之外的其他人说，你一定要让那个人第一个知道，不要全世界都 你对他的看法全世界都知道，他本人一点不知道，那么这个叫做世界级的谗言。不给酒做奴仆，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啊！为什么对老年妇人要特别讲这句话呢？啊，通常好酒的男性多一点吧，是不是？不一定啊，我看到姐妹摇头了，嗯，那么我有一点点信心来了解这句话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有一个生活中的自主权。在当时的社会，妇人大部分在家中的，啊，没有这么多职业妇女的，啊，我们挺高的现在，啊，越来越高的，当时的妇人都是在家里的，看孩子的，做家庭主妇为主的，闲着没事啊，那么，嘿，怎么样啊？哎，小圈圈就来了是吧？啊，闲着没事啊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就开始了哈。啊，第一说出来一点东西，第二喝进去一点东西，那么就是这里写的。我们反而要用善道教训人，传讲善道。好了，第三个群体了，是什么？啊，少年妇人啊，跟老年妇人是不同了。你假如仔细看圣经对刚刚四个族群的描述哈，最长的就这个族群了。啊，为什么最长？我们可以继续想想了，爱丈夫，爱儿女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。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家很忙的意思，啊，在家里很忙，因为家里很多事情嘛，哈。中文不能这样翻译了，就翻译成料理家务了，哈。原来就是忙于家事了，就是说少年妇人要以家为重，啊，待人有恩。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。少年妇人，那么最短的描述就是下面这个族群了，少年人要谨守啊！你不要觉得不公平了啊，少年妇人们啊，哇，我怎么这么长了啊？啊，我也有谨守是其中一个嘛哈，怎么少年人只有谨守呢？原因呢？谨守很难做到，英文是 self control 哈，谨守不太容易做到哈。对一个少年人哈，这样子讲的意思是少年男人了，啊，这里很多了啊，少年男人，少年不要想成 teenager 哈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圣经讲的少年人就是年轻人的意思啊，那么要谨守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族群。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怎么谨守。哦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这些实际的行动是表达出原来我们不同的族群，但是有相同的救恩，相同的盼望，属于同一国的子民。这些是实际的表达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人人成长，异中求同啊。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嘛哈，要成长就要学习在不同中找到相同啊，在不同中看到不同啊，不用成长的人都会了，但是我们学习要从不同中找到相同呢，必须要成熟了，对不对？我才看到哇，我跟他虽然发型不同，不过哎呀，我们有同一位主啊，是不是？哦。哎，我羡慕很多人的发型了，哦，不过我们有同一位主啊，有一点不同没有关系了，哦，我们可以异中求同。所以巧克力，一堆巧克力啊，这是混合物啊，就可以因着神的恩典成为什么一种化合物啊。怎么做呢？异中求同。异中求同怎么能产生这样？因为主类有连接的嘛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体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一定跟各位讲过下面这个见证，假如你听过，请你再思考一次，假如你没有听过， 请你也要思考一次，这一个当我知道了真实见证之后，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提醒。听过我要讲的吗？当然还没有，我还没讲嘛，是吧？很多年前，我去福建省一个县做培训，那是很多年前了。去到那里的时候，那个教会的领导啊，带领教会的人是当时70多岁一位老弟兄，在他的一生侍奉中，有经历不同的政治风暴，于是他大概有10年是进进出出在监狱里面的。那这些风暴慢慢转变了，政治气候改变了，于是他又重新有自由出来继续带领那个教会。那么他就请我去做培训了。那么我去到这个教会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，好大的教堂啊！啊，虽然没有这种 pew 啊，没有这种教堂椅子，都是板条凳啊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现在已经买不到，看不见了啊。就是说没有靠背的一条板凳，两四只脚，上面可以坐3到4个人，看他的身材而定啊。啊，这种椅子哈，全教会都这种椅子啊，可以坐800个人。哇，我实在很受感动啊。那么在那边培训呢，那么也跟他们了解啦，交通啦，哦，哇，这个老弟兄呢，慢慢的之后就讲一些他的人生的经历了，哦，他说，哎呀，我真的有刚好神呼召我要全时间侍奉，哦，刚好就是中国过去那一代这个文革阶段了，哦，所以哎呀很多风暴了，哦，那么进出监狱10年了大概了，哎呀常常被推出去要公审的呢，哦，哇，拿着枪好像顶着你出去，哦，不过他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，跪在地上被审的时候，他看见异象，看见异象说，哇，神将来要把这个审判的地方，哦，要建成一个荣耀的教堂啊。后来时间转变，气候转变，真的那个审判场，哦，就变成一个学校了。不过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学校真的变成一个教堂啊。我就是在那个教堂里面做培训啊，可以做800个人。然后他说，我带你去看我们要盖的新堂，哇，盖了一半了，那时候现在已经在用，可以做2500个人。然后啊，就介绍我他的同工了，啊，这位谁谁谁，这位谁谁谁，这位谁谁谁，哇，他有3个年轻同工啊，所以这里他的教会有老年人，有少年人，是吧？那特别介绍这一位啊，啊，哦，这位啊，哦，啊，这位同工啊，几年前来找我说要跟我一起学习侍奉，他来敲门了，他说，老弟兄，神呼召我，我前一阵子信主，现在神呼召我要全时间侍奉他。那个时候没有神学院了，没这么多的了，哦，又没有什么网上课程的了，所以老弟兄，我跟你来学习侍奉啊。哇，老人家一看这么有心的人，当然说好啊，来呀，啊，来呀，啊。但是年轻人说，且慢啊，希望你答应我之前先了解我们的背景啊。好多年前你被推出去公审的时候，我就是拿着枪在你后面压你出去那个人啊。哇，这种关系很特别了哈。假如你是我，我相信你一定要追问一个问题了，这样的前因啊，现在有什么后果啊，啊，有前因有后果啊，你们现在两个人相处如何啊？老弟兄回答一句话，是今天这个主题最好的结论了，啊，他说，我们两个人虽然有过去这个背景，但是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相处非常美好。人人要成长，必须看见那个差异中的相同。他们两个人的差异实在不只是你喜欢吃甜的，我喜欢吃辣的，不只是你年纪多大，我年纪多小，不只是什么性别，不只是社会阶级，那是两个极端，是吗？但是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异中求同，因为主里面可以连接在一起。问一问你自己，
在美德教会，你有没有一个人你觉得他老是拿一支枪在你后面？一支枪是无形的啦，当然了、哦、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差异，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、哦、他坐第一排你一定要坐到最后一排，他坐左边你一定要坐右边，你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，你避开他。假如是这样，求主让这个老弟兄的经历再一次唤醒我们，原来我们是一群混合物还是化合物啊？化合物，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转化了，于是我们可以在一个身体里面意中看见我们的相同。这个身体太伟大了，不只是美德教会国语堂是吧，下面叮叮咚咚那群人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啊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每次叮叮咚咚意思就是我要下台了，他们现在在领圣餐了，所以没有声音了。不过我讲到的时候他叮叮咚咚，你听到吗？哦，不过你们很专心的，所以叮叮咚咚没有关系、哦、不过不同表达，我们是一个身体呢。你假如早来的话，你坐在会堂里面，可能你听不懂这个会堂用的语言，一个粤语堂嘛，是不是啊？食饱没呀、啊？啊，听不懂哦。你应该说没有啊，正在等啊，是吧？啊，不一样的语言。不过我们是不是一个身体啊？是啊。再远一点呢、啊，你往那边走啊，往那个方向走，那边有一间很大的教会，哇，出入很多人哦。不过颜色都是黑色的，是不是同一个身体啊？是啊。短宣队要回来了，他们去一个这个国度是我们完全相异的哈、哦，不过在主里是一个身体啊，是吗？远一点了，不要这么远了，啊 ，Cedar Lane 有一间教会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歌啊？若歌啊，是啊，他们有这个宣教图片展览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有没有人去啊？假如你没有去，今天要不要去啊？若歌，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好像活在他们的阴影中啊！你千万不要这个想法，这是魔鬼的语言。我们彼此敬重，彼此同工。有人喜欢吃 buffet 去那里哦。有人喜欢吃牛肉面来这里喽，意思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倾向，我们有我们的主使用的地方，他们有他们主使用的地方，我们彼此祝福，愿神的国度降临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就能够用一个更成熟的眼光，在主里成为一体，因为主的身体太伟大了。而这个身体应该是一个化合物式的身体，不是混在一起。愿主的话成全在我们这个会堂，也成全在更大主的身体之中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的恩典，你引领保守，当我们愿意用一个主恩典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，也是看在主的恩手中成立的各个教会的时候，不管是本堂之类的、本教会之类的，还是教会以外其他的肢体，恩典的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我们虽然有差异，当然有差异，不过耶稣基督救恩、盼望、福气、国度却是我们更大的相同。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相同中彼此建立，彼此包容，彼此传扬福音，使这个国度降临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愿主成全你永恒的心意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